第五十四篇，借着保罗一般同工的执事在外邦地的繁殖。二十，用神自己的血所买来的召会，在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保罗嘱咐以弗所召会的长老牧养神的召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买来的原文译得来的，当我们买一样东西，我们就得着了它。神买了召会，就得着了召会。我们要买任何东西，都需要为那东西付代价。神买召会付了什么代价？按照保罗在二十章二十八节的话，神付了自己的血为代价，来的这召会。二十八节，自己的血一词很不寻常，相当令人不解。神会有血吗？神就是神，他不是人或受造之物。神这位创造主怎么会有血？有些人可能尝试解释，这是说二十章二十八节的血是耶稣的血，但耶稣的血怎么会是神的血？主耶稣乃是神，但二十章二十八节不是说到耶稣，乃是说到神。我们思想这事，就看见很难从神学来解释。两个多世纪以前，卫斯理查理写了一首诗歌，说到神为我们死。他在这首诗歌，诗歌二三四首里说，尽人之爱何尽如此，我主我神为我受死。卫斯理在这首诗歌里接着说，不能死者竟然受死，全是奥秘，谁能尽之。在这里卫斯理宣称神为我们受死。多年前我将这首诗歌译成中文时，就被这一点难住了。我不确定是否该这样放胆直译，指明神为我们死。你有胆量说神为你死吗？卫斯理看见关于这事的意象，就在他的诗歌里宣称神为我们受死。神人为我们受死的神，不是成为肉体以前的神。在成为肉体以前，神的确没有血，不可能为我们受死，乃是在成为肉体，神与人性调和以后，他才为我们受死。借着成为肉体，我们的神创造主那永远者耶和华就与人调和，结果他不再仅仅是神，他成了神人。他这神人确实有血，并能为我们受死。当神人死在十字架上时，他不仅是人受死，也是神受死。死在十字架上的乃是从神承运并且生来就有神的那一位，因为他是神人，所以神的元素在他里面，神圣的元素与他的人性调和。主耶稣这位神人在承运时，出自圣灵的神圣素质已经生在玛利亚腹中。圣灵在童女里面这样的承运，由神圣和属人的素质所成就，构成了神性与人性的调和，产生出这位神人，是完整的神，又是完全的人，独特地兼有神性与人性，并没有产生第三性。这就是耶稣最奇妙、最超绝的身位。主耶稣的承运与出生乃是神成为肉体，由神圣的素质加上属人的素质所构成，因此产生了兼有神性与人性的神人。借此，神亲自与人性联合，使他得以在肉体显现，并得以成为替我们受死流血的救主。神儿子耶稣的血救赎堕落人类的血，乃是神儿子耶稣的血。我们人类需要真正的人血来救赎我们，因为主耶稣是人，所以他能满足这要求。他是人，流了人血来救赎堕落的人类。主也是神的儿子，就是神自己，所以他的血有永远的元素，这元素保证他的血永远有功效，所以他是人，有真正的人血。他是神，有赋予他血永远功效的元素。约一一章七节说，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耶稣这名是只流出救赎的血所需之主的人性，他儿子这名称是指使救赎的血永远有功效所需之主的神性。因此他儿子耶稣的血指明这血乃是真正的人所流正当的血，为要救赎神堕落的造物。 有神圣的保证为其永远的功效。这功效在空间上是普及各处的，在时间上是永远长存的。主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是神儿子耶稣的血，不仅是耶稣的血，也是神儿子的血。为这缘故，这位神人就是与神调和的一位，所完成的救赎乃是永远的。如果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仅仅是由人完成的，那救赎就不会永远有功效。救赎可能对一个人有功效，却不会对千百万的信徒有功效，因着人是有限的，所以一个人不能为千百万的人受死。然而人虽是有限的，神却不是有限的。同样，人虽是短暂的，神却是永远的。所以在基督的救赎里有神永远且无限的元素，这是希伯来九章十二节称这救赎为永远的救赎的原因。我们需要看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乃是永远的血，这血不仅仅是人的血，更是调和着神圣元素之人的血。因此这血，神儿子耶稣的血，乃是永远的。保罗在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放胆说，这血是神自己的血，新约中所启示的神。今天有些基督徒对神有一种观念，与犹太人的观念非常相似。犹太人对神的观念是说，神就是神，他里面没有人的元素。但按照圣经旧约中的神已经成为新约中所启示的神。在旧约中，神仅仅是神，没有一点人的元素。但在新约中，我们看见神人借着成为肉体，旧约中的神穿上了人的性情，成了神人。这样他就成了显现于肉体的神。神借着在童女腹中承孕成为神人，然后由那童女所生。这样人的元素就加到他神圣的元素里。然而这不是说这位神人救主有两个人位，不，主耶稣这位救主乃是一个人位，带着两种性情，神圣的性情与人的性情。这很难领会，却是圣经中所启示的事实。现在我们能看见我们的神是新约中所启示的神，而不仅仅是旧约中所启示的神。然而犹太人只有在旧约中所看到的神。犹太人的神与我们的神有什么分别？分别乃是犹太人的神仅仅是神，没有人的元素。而按照新约，我们的神不再仅仅是神，他乃是神人。我们的神有两种性情，就是神圣的性情和人的性情。这就是说，我们的神这位神人既是完整的神，又是完全的人。然而他没有两个人位，这位神人只有一个人位。虽然我们一直相信并且教导这位神人耶稣基督只有一个人位，兼有神圣的性情和人的性情，并且他既是完整的神，又是完全的人，但一些反对者诬告我们教导基督既不完全是神，也不完全是人。他们控告我们说神性和人性这两种性情在基督里相调，产生第三性。这控告完全不实，没有根据。我们否认这样的控告。那些这样诬告我们的人乃是曲解我们在基督主要的四个步骤这本小册子里的话。我们在那本小册子里清楚且着重地说，我们的救主是真神也是真人，经过成为肉体，神性与人性都没有失去。相反的，虽然神性与人性相调成为神人，但神性与人性都存留，绝没有产生第三性。虽然这真理解释陈明德很清楚，却被人邪恶地曲解，企图控告我们教导关于基督身位的异端。按照圣经，我们确信流血救赎我们的救主乃是神人，在十字架上受死，在经文一面被神弃绝。因着我们指出主耶稣乃是神人，在十字架上受死， 有些人可能不明白马可十五章三十四节。午后三时，耶稣大声喊着，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克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弃绝我？这乃是主在他担当我们的罪，替我们成为罪，并取了罪人的地位时所喊叫的。这就是说，神为我们的罪审判他做我们的代替。在神眼中，基督成了大罪人，因为在神眼中，基督是我们的代替，且成为罪，所以神审判他，甚至弃绝他。按照马太一章和路加一章，主耶稣乃是从圣灵承运，以后为着他的职事，他为降在他身上的圣灵所高。我们需要看见，当施高的灵在经纶一面降在主耶稣身上以前，他在素质一面已经有生他的灵，做他里面神圣的素质，这是他所示的两种素质之一。我们需要看见生他的灵这神圣的素质，在素质一面从未离开他，甚至当他在十字架上大声喊叫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弃绝我时，他仍然有生他的灵做神圣的素质。那么是谁离开了他？乃是施高的灵在经纶一面离开了他。神悦纳基督这包罗万有的供物之后，施高的灵就离开了他。但虽然施高的灵在经纶一面离开了他，他仍在素质一面有生他。当主耶稣这位神人受神审判，在十字架上受死时，他在素质一面有神在他里面做他神圣的琐事。但他在经纶一面却为公义审判的神所弃绝，他在素质一面由圣灵承运并出生，所以圣灵是他所示的一种素质。主耶稣在地上成长生活时，在素质一面有圣灵在他里面，在他受浸之先，他已经有圣灵做他所示之素质的一部分。然而在他受浸的时候，圣灵在经纶一面降在他身上，这就是说，主耶稣在素质一面有圣灵做他所示的一种素质，在经纶一面又有圣灵降在他身上。当然这不是说有两个圣灵，乃是说一个圣灵有两方面，素质和经纶。素质一面是为着主耶稣的所示存在，经纶一面是为着他的工作只是，我们需要对这事实有深刻的印象。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受死时，在素质一面神就在他里面，所以为我们的罪受死的那一位乃是神人。但在某个时刻，当公义的神审判这位神人时，在经纶一面神离开了他，神弃绝基督乃是经纶的事，与执行神的审判有关。因为主耶稣从圣灵成运，从神生且生来就有神，所以他有圣灵做他神圣所示的内在素质。因此神不可能在素质一面离开他弃绝他，但是当那曾降在他身上做经纶能力以完成他职事的灵离开他时，他就在经纶一面为神所弃绝，但神的素质仍留在他里面。所以他乃是神人在十字架上受死，并且他在那里为救赎我们所流的血，不仅是那人耶稣的血，也是神人的血。所以神借已将召会买来的这血，乃是神自己的血，召会的宝贵。我们在独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召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在这里保罗嘱咐以弗所召会的长老，说到圣灵与神自己的血，为要指明他对召会之宝贵的感觉。按照保罗的领会，召会是全然宝贵的，召会是在圣灵的看顾之下，且是神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因此召会在神眼中乃是珍宝。保罗就像神那样宝贝召会。保罗在28节嘱咐长老，要像神和他那样宝贝召会。 神用自己的血买了召会，这是实指明召会在他眼中的宝贵。神既然为召会付了这样的代价，召会对他当然是宝贵的。不仅如此，召会乃是在圣灵的看顾之下，按保罗在28节的话，长老应当把召会看得非常宝贵，视为神眼中的珍宝。长老牧养召会，对召会应当和神有同样的感觉。